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来欣赏好诗好词的时间了。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首宋朝名家苏轼的词《临江仙》。这首词是这样的：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胡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首词写的是什么呢？这首词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这个时候的苏轼因为文字狱，也就是乌台诗案，被贬谪到黄州。在离他住处不远的地方开垦了一片荒地耕种。因为这片田地在城东门的山坡上，所以就叫做东坡，也给自己起了个号，叫做东坡居士，还在这里盖了个房子，取名叫做雪堂。这首词在记述一个深秋的夜晚，东坡在雪堂饮酒，最后回到住处的情景。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晚上东坡在雪堂饮酒，醉了又醒，醒了又醉，回到住处好像已经三更半夜了。仿佛两个字描绘出了东坡的朦胧醉态。醒复醉和仿佛两句也把他快意夜饮的豪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接下来描写回到家中的情景：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在万籁俱寂中听到家童睡觉的鼾声，即使敲了门也没有回应我。这时候的自己只好拄着杖站在江边，听着江水声在寂静中涌动着，而整个人也融入了这个广阔的天地间。所有过往的荣辱得失都忘记了。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在这里东坡则是叹息地说，最遗憾的是自己总是身不由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不为功名利禄而奔波忙碌呢？夜阑风静胡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夜已经深了，风已经停了，连江面上的水波也好像停止了流动。这个时候的我心里好静好静，只想驾着一叶小舟随波逐流，将自己的余生寄托在这广阔的江海中吧。 脱的才气格调虽然高旷雄奇，但是他的仕途生涯却是相当失意的。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政，几次遭到贬谪，几乎丧命。后来保守派取而当政，又因为他的过分耿直而不受欢迎，所以他的一生中长期都处在忧患失意之中啊。而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实在是东坡这一生中最深沉的叹息。人的一辈子究竟有多少事是可以由自己做主的呢？不仅在生老病死上由不得自己，即使像是苏东坡这样才华横溢的人，想要在仕途上一展长才，甚至还得到仁宗皇帝的赏识，对他说：“朕为儿孙觅得宰相之才。”但是终究敌不过造化弄人，有几次做宰相的机会都阴错阳差地与他擦身而过。东坡想要求得施展抱负的机会，也只是汲汲营营，终归成空，最后只能以文学家留名一世。没有多少事情是自己说了算的，所以纵使他才华盖世，也只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了。东坡的文名满天下，但是到底多有名呢？要知道，当时他的书法诗文是可以像货币一样在市面上流通的呢。有一位名叫做姚林的老先生，平生最喜欢东坡的字，后来他知道他的学生韩宗儒和东坡十分要好，两人常有书信往来，而韩宗儒又十分喜欢吃羊肉，他便对宗儒说：“以后苏轼写给你的信都给我，我可用上好的肥羊肉与你换哦。”所以诗人黄庭坚常笑东坡的字是“换羊书”了。东坡受排挤入狱时，在狱中所写的诗文碑帖一度被查禁，但暗中仍然有许多文人雅士高价搜求。后来他时来运转，又受到重用，做了侍读学士，时人对他的作品更是热烈争购。有一次徐州太守把东坡所写的原已抛到护城河里的黄楼纪念碑拓印下来公开销售，竟然发了一笔大财。而他在黄州时所作的《赤壁赋》被郡守徐君游看到后赞叹说：“子瞻呀，真人之龙也。”于是亲自抄写两份，派人送到京城给朋友传看。不久，这篇前无古人的《赤壁赋》就在京城轰传开来了，书房赶着刻印，卖到了100两银子一本，还供不应求呢。 有一天，东坡到洋县这个地方游玩，在老朋友鲫鱼户家闲聊，酒醉饭饱之余，看到了桌上有纸砚笔墨，就趁着醉意振笔直书，写下了《醉酒歌后》，倒头便睡。等午觉醒来一看，只见笔砚还在，但是《醉酒歌》已经被人收走了。东坡一问，才知那笔砚是一位过路客留下的，而那幅《醉酒歌》也是他拿走的。东坡一推敲，便大致了解这个人的来历了。原来，当时有一位吴姓商人，四处地搜求他的书法作品，然后以高价走私出海卖给高丽、契丹的书法商人。这是他在杭州时审讯走私犯徐简时得知的。于是东坡就在鲫鱼户的耳边如此这般地嘱咐了一番。这时候吴姓商人得到字后，兼程赶路回家，忽然见背后有人骑马飞奔而来，并高声喊着：“先生，您忘了一件事了。”“
什么事啊？”“
这幅字苏学士没有落款呀。”两他一听，对呀，有落款比没有落款的价值不知道相差多少呀。于是将字交回给鲫鱼户，并约定如果取得东坡的落款，再以10两银子酬谢。这场精彩的斗智到此为止，后事如何就不必再多说了。故事就说到这里，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我们说再会的时候了。愿我们的生活中一切都会越来越美好。谢谢收看，下次再见。